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海伦老师来到我们有关系就没关系的节目当中，我是凯川。今天啊，再一次跟海伦老师来探讨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就是关于怎么样来处理给我们的孩子零花钱的问题。因为我们做家长啊，觉得很困难的一点就是从小不知道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给孩子零花钱，又或者说呢，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啊来给孩子零花钱啊。其实我们也知道给孩子零花钱呢，目的就是说帮助孩子来学习怎么样管理金钱的这样的一个技能。但是因为可能我们不懂得正确的方法，所以孩子到长大之后就发现就控制不了用钱了，就是反正要想买东西就问家里要呗，然后家长就得给，如果不给就不开心了，不满足他的要求就跟家庭整个就破裂了这个关系哈。然后还有呢，就是说那个小朋友之间，就是作为家长来说，他想培养孩子给零花钱，但是呢家长就是采取一种方法，比如说你今天你洗五个碗，那我就给你一毛啊，你要是把爸爸妈妈的碗都洗了，那我就给你一块啊，或者是你今天帮妈做了一顿饭，那我今天给你1.5块是吧，如果你帮我剪个草，我就给你2块，就所谓这样的。那如果你一旦不给钱，孩子就不干嘛，然后孩子就会提出来说，哎，我要做这件事可以啊，有的还很上赶就帮家里做，但是他的背后的动机就是说他想要挣一点妈妈给他的钱。
关于零花钱，其实有时候确实是作为家长来说有一些头疼的一个主题。因为你说给还是不给呢，这个好像给与不给都好像有些弊端是吧。可是呢也明白给或者不给呢也都有它的好处，因此很难取舍呢。那这个我们把握这个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给多大年龄的孩子用怎样的方式的零花钱又不一样，因为根据孩子的年龄成长哈，他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成熟阶段呢，零花钱的把握和监督可能方法又是不同，那这个都是需要寻找一些智慧的哈。那我们在亲子上面呢给的一些关于零花钱有几个小建议。首先呢零花钱一旦孩子年龄到一个程度，或者说他所接触的社会环境，比如说幼儿园啊小学呀、中学哈，因为接触了外面的一个世界的环境，那么就会涉及到这个话题。你不可能说我不给你，然后孩子好像就无法接收到这样的一个社会信息哈，他总是会从朋友那里啊、学校那里啊、他的圈子那里接收到这别的孩子家、别人家有这样零花钱的一个概念，那他自然会来跟父母在这个方面有一些需求或者交流，因此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件事情。那么首先要明白的是，零花钱的一个设立，它其实呢恰恰是一个教孩子关于金钱的正确概念的一个好机会，我们把它看成一个机会，而不是把它看成一个烦恼这是第一个。那么怎么把握这个机会需要智慧，而不是把孩子当试验品，就是觉得要不这样试试要不那样试试，你多试几次以后，最后孩子跟你都困惑，不光他不能成为孩子成长的机会，可能反过来要拖孩子的后腿。所以呢这方面要慎重。那给了一些智慧的建议呢一个就是说有一些需要避免的，比如说要避免把这个零花钱的制度跟做家务活联系在一起，就像刚才凯传你说的一些例子，比如说 有些家里为了鼓励孩子又可以承担一部分家务活，然后又愿意听话，及时的完成作业和钢琴练习，那么把零花钱啊和这一些任务啊的完成的好坏联系在一起啊，你完成了，你及时完成了，没有拖拉作业，那么这一周可以有多少零花钱。那如果把这个联系起来呢，你会发现短期也许有效，但是我们往往提醒家长的是，希望你所使用的智慧方法呢，最好是目标设立成长期有效。因为短期的效果呢，也许目前你会觉得喘一口气，可是时间一旦长了，第一，你没有办法放下这个监督任务，那么作为家长你会疲累，你会越来越疲劳，因为这就成了一个你额外的一项你的工作任务，日常就得监督着孩子，盯着他，你会累，你会疲劳，你会沮丧。第二个呢，就是孩子他没有这个动力，他觉得他应该需要从你这儿得到零花钱的奖赏，而当你觉得不想再给的时候，他就会从找各种理由和原因来达到这个目标。那么家务活本身的目标，我们原来说是其实是为了让孩子在这个家庭找回他的归属和价值，是吧？那这个目标就反而失去了啊！那得不偿失，反而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此我不建议大家呢把零花钱完全和孩子对这个家庭的责任和干家务活联系到一起，或者听话啊联系到一起。但是你可以偶尔，而不是完全的把它等同哈，你可以偶尔从一些很特别的特殊的一些选项和任务中把它跟零花钱的奖励放一起，这个是没问题的。比如说这个下学期，那孩子他说他想考试啊，你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说，哦，下一次的这个考试如果是能考到多少分，或者达到你之前设立的自己的一个目标，那么达到的话，那么在零花钱上我们可以给一些特殊的一个奖品啊，一次性的，不能当做每一次都这样啊。或者说呢一个特别的任务，比如说把它跟额外的一个爱心可以放在一起，比如说孩子做一些义工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有一些爱心的奉献，比如说孩子去帮助邻居家的小朋友做了一个什么，或者爱心扶起了别人家摔倒在地上的小朋友，然后去关怀他了啊，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给他一些零花钱上面一些奖励呢，作为一个爱心的一个奉献，就好像变成了不只是你的孩子去义务的关怀和爱那个摔倒的受伤的小朋友，而且你作为家长，作为家庭，用零花钱，用这个金钱的奉献的形式，跟你的儿子一起成为一个团队，共同来帮助那个受伤的小朋友了。这属于特殊情况，那你可以是用零花钱跟这些任务呢绑定在一起啊。但是呢平常的时候呢，最好零花钱就是零花钱制度，那么家务活就是家务活制度啊，平常的一些家庭中的一些遵守的一些日常惯例就是日常惯例，不要跟零花钱放一起啊。这一周你早上也没有拖拉起床，晚上也及时睡觉，也没有打过量的游戏，作业也都完成了，那么给你零花钱，这样的话不太合宜，因为呢会本末倒置，最后呢零花钱会成为家长自己的一个枷锁，因为你不给零花钱他就不完成任务，或者说他没有动力，变成这样了，那孩子就认为这个家不是他的，而是你的，你才是这个家的老板，他只是打工的，那你损失就大了，你是用钱花钱雇了一个雇员来了，亏了，儿子却丢了，丢了个儿子得了个雇员，你自己考虑一下得失吧。
心悠悠不停，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当人身体缺乏营养，需要调养的时候啊，最好是从大自然中获得食物，而非各类药物。凯传记得老人曾有一句话说：“是药三分毒。”每种药听上去好像都能治病，但都有它的副作用。在生活中的各种与人相处之道，看似是美德，但也会产生副作用。比如夸赞可以激发人的奋力拼搏的精神，但也最容易让人得意洋洋，落入骄傲的陷阱。责备可以让人看到自己的缺点，但也会摧毁人的自信，消灭人的志气。保护可以提供安全，但也可以养成依赖，失去独立的能力。自由可以有许多的选择，但也可以任意放纵，最终失去正确的人生方向。统一可以成为团结的力量，但也可以成为独裁者掌中的玩具。差异可以彰显上帝创造的丰富，但也可以造成人与人的冲突。分工可以增加效率，但也可以分化离间。合作可以发挥团队精神，但也可以懒惰懈怠。如何善用这些美德呢？凡事都有度，若是能够掌握好平衡的尺度，才能真正的发挥美德，避免副作用的产生。好事做过了头，就跟做的不够一样。看来过犹不及的道理呀，应该时时作为一把衡量的标尺，帮助我们如何行出真正的美德。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草色青青，绿水悠悠，春风荡漾的时候，想象那一片湖光山色中最灵动的生物，从容优雅地起舞在春日最美的风景里。今天凯传带来的这一段音乐，相信您一定非常的熟悉。那优美高雅的旋律， 一定会让我们想到有一种动物。对了，就是天鹅。这首温柔优雅的大提琴曲呢，是法国作曲家圣桑用大提琴的音色来代表着天鹅的高贵和优雅，而钢琴给人带来的一定就是那波光粼粼的湖水。圣桑的管弦乐组曲《动物狂欢节》中，上帝赐给他的音乐才华，让他能够用音符描写出许多的动物，包括公鸡、母鸡、野马、大象、袋鼠，还有水族馆的情景。但这部作品啊，是圣桑专为自己闹着玩写的。由于其中啊引用了其他著名作曲家的一些曲调，而且呢大多是经过了改动，并且带有讽刺的意味，因此啊，圣桑在世的时候呢，除了秘密地为他的朋友们演出过一次之外，圣桑禁止在他生前演奏或出版这部作品，但唯独其中的《天鹅》一曲可以例外，后来也被视作圣桑的代表作品。这首大提琴曲呢，也被改编成各种的乐器的独奏曲，甚至被改编为芭蕾舞《天鹅之死》。由于天鹅的羽毛洁白，体态优美，叫声动人，特别是它们一夫一妻，行为忠诚，相伴一生，所以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不约而同地把白色的天鹅作为纯洁、忠诚、高贵的象征。看到这些上帝所创造的动物们都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作为管理世界的人类，是否也应该引起反思，如何按照造物主的定律来生存呢？千万别小看动物们，它们也常常会给人类做出榜样和提醒。
神剑。
今天凯传和朋友们来聊聊性格。性格呢，是人内在的，但是也可以通过外部反映出来。最有趣的现代研究啊，是通过穿衣服来观察人的性格。比如爱穿朴素、简单衣服的人呢，性格都是比较沉稳，但是却缺少一些魄力，缺乏创新。爱穿单一色调的人呢，理性比较强，但感性较弱。爱穿淡色调的人呢，个性开朗，但做事儿缺乏坚持。而那些喜欢穿深色调的人呢，却沉稳老练，但是啊，难以让人亲近。经常穿五颜六色的人啊，性格爽朗，但却任性哦，不愿被约束，只根据自己的喜好穿衣，不受任何流行因素影响的人呢，独立性极强，但是很固执己见。那些只穿同一款衣服的人，自信心、责任心都很强，为人呢也很随和，但也有清高的一面。还有些朋友喜欢穿宽松的衣服，这类人呢多是内向型，非常的聪明，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是呢很孤独，因不能容忍别人的缺点，所以呢也很难结交到朋友。看到每一种穿衣风格反映出人的个性啊，凯川突然发现呢，都是好坏参半的。在圣经中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提出一个观念，那就是当我们成为了耶稣的儿女的时候呢，就要改换心智，如同穿上新人。旧人仿佛是我们一直按个人喜好穿在身上的旧衣服，这旧衣服啊，无论我们自己觉得多好，其实都有瑕疵，都不完美。而耶稣基督的生命呢，就是一件新衣服。旧衣服和新衣服最大的区别在于旧衣服的残缺和新衣服的完美。在于旧衣服呢是按自己的喜好，而新衣服呢是按神的形象。旧人无论怎样都是败坏的，有破损的，而新生命却是完全的圣洁。旧衣服呢是从人而来的，如同始祖犯罪后呢，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啊为自己吉利的编织衣服。而新衣服是主耶稣自己的复活大能生命，用宝血编织的新衣，不是靠人自身努力去选择制作的，只是人愿意来完全穿上就行。愿穿上新衣的人呢，心性也一起更新，从内到外的统一，才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圣经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讲，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是深爱着我心中海棠，想起散不出芬芳，容眉照不出期望，烟沙摇也摇飘隔着我就真理容光，生命里得不着自由，抓不到方向，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